好，父老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，除去我们内在那些致命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爱，你有爱就有快乐，你有爱，你的心中就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什么时候你心中装满了垃圾，装满了罪恶，我们没有平安，也没有喜乐。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在这儿，你知道我们讲过骄傲，骄傲是一种爱，但骄傲是一种自爱，是一种扭曲的自爱。一个骄傲的人是在内心常常照着镜子看着自己多么伟大，他没有想到自己是被造的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主赐给我们的，你的才华，你的外貌，你的体质，你的家庭，甚至你呼吸的空气、阳光，都是神给你的。所以人在神的面前不应该骄傲，应当谦卑。什么时候人懂得跪在神的面前，什么时候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就能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对付骄傲，你心中有骄傲，你不能真的敬拜神，你也不能真的去爱你周围的人，因为骄傲是人与人之间远离。我们还讲到要对付你的嫉妒，嫉妒就是像一把剑啊，你剑的箭头是指向别人，可是伤害的是自己。一个有嫉妒的人，他的国中有朽烂啊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。一个心中充满嫉妒的人，他不会有快乐，他整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冰冷的充满黑暗的一个房间里头，恨别人，嫉妒别人，别人有的他自己没有，而且心中暗暗的希望别人倒霉。那这是我们讲在主的面前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些黑暗，面对这些垃圾，面对这些罪恶。你心中有了这些东西，你没有喜乐，你没有平安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不能爱神，也不能爱你身边的人，你活在一种虚假当中，活在一种对人不信任的一种状态当中，你觉得周围的人看起来多么不顺眼。所以一个神的孩子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必须要对付自己的老我。我们讲的这几种罪啊，都是致命的罪。在教会几千年来，很多伟大的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你爱神，你爱人，没有别的途径，你首先要让主的光照进你的内心，知道你里头有骄傲，有嫉妒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要讲另外一种罪。这种罪是什么呢？是愤怒，是怒气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的神，圣洁的父，只有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只有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光之中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真相。什么时候我们认识你一多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认识自己一多。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是因为我们远离你，我们远离你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真实光景。主，我们渴望爱，我们渴望内在有喜乐，有平安，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头没有爱，也没有喜乐，也没有平安。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恩主，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里头有嫉妒，有骄傲，有怒气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就不能掌管我们。主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恩待保守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站在你的面前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 如果我们承认的话，我们可能都会说，我几乎是天天生气。如果不是天天的话，可能每一周至少就一两次会生气。大家同意吗？啊，有些人不同意是说明感谢主，这个罪你已经对付过了。那很多人是活在怒气之中，很痛苦。我们常常发脾气，每个人发脾气的方式不一样，导致你生气的原因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怒气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常常活在怒气之中。你心中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你不会爱神的，你想不到神，就想到那惹你生怒的那个人或者那件事，是不是？你心中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你不会爱，你也爱不出来。你知道很多年前呢，有一群美国的和英国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，他们在伦敦开会，他们研究英美有关家庭问题。其中一个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啊，他说，根据我的观测和研究啊，我发现呢，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头，在生气的时候，家庭发生争执的时候，有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最大，什么声音呢？那就是摔门的声音。他在美国不一样，他美国在生气的时候，一个家庭生气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呢，不是发生在房子里头，是发生在房子外面，那是什么声音呢？有没有人猜得出来？啊，对的，说明你有这样的经历，发动汽车，开车离开家的声音，是不是？英国人表达怒气的方式可能跟美国人不是完全一样，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生气的时候摔门，啪，那是一种抗议，一种报复，一种发泄。在美国可能说，我们是谦谦君子，不跟你争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说开着汽车就溜走。我们中间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要么摔门，要么开车离开家。说怒气啊，无论在什么一个民族，一个文化，一个家庭里头，你都见到人常常被怒气所缠裹，被怒气所捆绑。你知道怒气的方式往往不一样，有的人的怒气呢就像火药桶，一碰它就炸，只要外面有个导火线，它很快就炸，因为有怒气的时候你刺激你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现在人知道有一种怒气是你神经的问题，大脑的皮层受伤，你前脑皮层受伤，这种人无缘无故的发气，没有目的的生气，突然就生气，这种人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他大脑皮层受伤，他应该看医生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种怒气，而是让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件事情刺激你，你很快砰，怒火就出来了。那这种怒气，有的人我们说他像一个火药桶一样，一砰就炸。那有些人呢，他的怒气表达方式不是这个样子，就像一个小火在熬汤，在煲汤，外面呢看到火焰不高，可是里面呢是覆水滚滚的，是不是？里面那个水烧的，是不是沸腾了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有修养的人，有涵养的人，往往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心里面很气，可是不好冒出来，里面就像炖汤一样，小火在熬汤一样，里面在咕咕的叫啊。那无论是火药桶式的怒气，那无论是这种小火炖汤式的怒气，你有生活在怒气当中。但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一件道理，怒气是一种罪。我想我讲这样的话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人人都怒气啊，人人都发脾气啊，脾气谁不发呢？这怎么是罪呢？大家有没有赞成这种说法？这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讲的，怒气是罪。我们常常到圣经里头来读经的时候，到教会来我们觉得很烦，有的时候觉得整天就是罪，就是罪，罪是个好消息啊，真的是个好消息啊。如果你身上有痛，有痛苦，有难受，到医院去查了五个月查不出来，你开心吗？你当然不开心嘛。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说你的病症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至少那是一半好消息，对不对？找到问题了， 就圣经告诉你为什么不快乐，为什么没有喜乐，为什么没有平安，没有爱，你爱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有问题啊。除了骄傲，除了嫉妒，那就是怒气。怒气是一种罪，所以你到神面前来必须明白一点，怒气愤怒是一种罪，最明显的罪，最普遍的罪，而是人人都否认的罪。我讲这个对初信主的或者是在我们中间慕道友的朋友，你觉得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祖传的爸爸就是生气，一拳就可以把墙打个洞的，没问题的，我爸爸就是这个脾气，我也这个脾气，没有人觉得这是罪。但是圣经告诉你这是罪，因为你里头有一种力量在捆绑你，你自己认识不到这种捆绑。那有人说是这样的吗？特别是基督徒哈，你读过圣经的人，你很快就拿到经文来跟我讲，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啊，有错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回去看一看，25节以后，那是怎么讲的？说生气怎么样？有人就跟我谈过这样的经文，圣经明明讲嘛，生气却不要犯罪嘛。这个中文我读得懂的，英文呢我也读得懂啊。Be angry， 下面呢 but 后面什么字 ？Not sin， 是不是？这明明是两件事嘛，一个是生气，一个是犯罪。生气可以导致犯罪，但生气不一定是犯罪嘛。很多圣经为什么这么说？是不是这样？很多读懂圣经的人，明白圣经的人，他会拿这些经文来跟你 argue。跟你争论，生气不是罪。这样读经的弟兄姐妹他是对的。有两种怒气，一种是易怒，易怒不是罪。我这样讲很多人觉得对了，我一般的时候我发脾气都是易怒，所以我不是罪。圣经上有易怒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摩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摩西在西来山下来的时候，拿着两块法板，上面有四条诫命，他看到老百姓在做什么？在拜偶像。他当场怎么做？他摔碎两块法板。是，这算不算发脾气啊？算不算？算不算是怒气啊？算不算？当然算嘛。上帝有没有指责他？上帝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后来上帝给他怎么样？上帝再一次给他两块法板。这可能是在整个圣经当中，只有上帝，只有这么一次，上帝重复做一件事情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摩西发怒了，上帝没有批评他，上帝没有指责他，他是易怒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姐妹，易怒是对罪恶的一种反应。如果人里头没有怒气的话，你完了。人的大脑里头有一个怒气中心，这种怒气中心看到一种不公义的形象，丑恶的形象，也会生气的。这是神给人的一种恩赐。所以圣经当中上帝常常发怒，我们不懂圣经的人觉得上帝啊是个脾气不好的一个老人，任何一点事情就发脾气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上帝不发不生气，上帝不愤怒，人类没有希望。你说你讲什么话呢？如果上帝看到一种罪恶，他觉得无所谓；看到一种良善，他不赞成，不赞美，不称赞。你说这个宇宙还有善有恶吗？那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庞大的屠宰场，屠宰场，对不对？你吃我，我吃你。但是上帝看到罪恶的时候，他就愤怒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是对罪恶的一种反应。上帝造了你，造了我，我们里头都有一种公义之心，看到罪恶我们会愤怒的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，很无辜的小孩子被人虐待，被人毒打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你会生气的。你看到一个很良善的女子被人强暴，你是不是有怒气？怒气的。是不是？看看今天的经文啊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，上面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呢，你们爱不可虚假。”然后下面讲了：“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”你以为这两节经文没有关系吗？有关系的。你到教会来，看到一个充满了爱的地方，感谢主。可是你看到身边的一个人口口声声是爱，可是他确实是虚伪、虚假，你心中有没有怒气？有啊，那种怒气是易怒。是对罪恶的一种反应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义路是值得赞美的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恩赐，神给我们的礼物。如果世界人们看到弱者被欺压而不是没有怒气的话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没有希望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 人有这种异路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怒气 99% 不是这种异路，而是一种罪路，是一种罪恶，是一种犯罪。即使你有异路，这个异路也可以被扭曲成为一种犯罪的怒气，这是人的特征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明明是一个圣洁的怒气，结果变成一个罪恶的怒气。如果你回去读圣经，读创世纪第29章，那儿讲了两个弟兄，一个叫西面，一个叫利未，你回去看一看。当时有一个年轻人，家里有钱有势，强暴了他的妹妹叫迪拉。这件事情你说任何人都会有没有怒气，有没有？没有一个人不会有怒气的。自己的妹妹被人侮辱，能不有怒气吗？他会有怒气的。结果这两个人不动声色，他们心中开始筹谋筹划一种罪恶的行动，是什么？要欺骗对方，叫他们受割礼。那割礼受了3天之后，在剧痛当中，结果他兄弟两个带着刀把他全家人杀光。大家看到这个圣经的见证没有？圣经的故事没有？西面和利未他们开始的那个愤怒是异怒，是对罪恶的一种反应。可是这种异怒慢慢演变成一种什么怒？罪恶的怒气。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罪恶的怒气啊？你看看创世纪第49章你就知道了。他爸爸临死之前给儿女们来祝福，给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祝福他。可是讲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你们的怒气可阻，你们的愤怒可咒，你们要分散在以色列当中，分散在世界的百姓之中。因为他爸爸都知道他们两个所做的事是罪恶。我讲这么多是让弟兄姐妹明白，圣经中讲的怒气是有异怒，但在我们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时候 90% 以上的时候，我们是被一种罪的怒气所捆绑。即使你有异怒，这个异怒不很好的带领他控制他，也变成一种罪恶的怒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为什么要让我们面对怒气？因为怒气是一种双刃的利剑，嫉妒是一把剑，它指向你，但伤害的是自己。但是怒气是双刃的利剑，伤你自己，也伤对方，伤对方也伤你自己。所以圣经叫你必须要面对怒气。有人说没关系啊，我会控制自己怒气的，等我年龄慢慢成熟了，年龄长大了，我的怒气就越来越少了。你对自己真的有太大的自信心了。我见过很多的老人呢，到老年的时候他怒气没有控制住，不是变得更温柔了，不是，他怒气仍然存在。你以前我在这儿讲到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想过托尔斯泰跟他的太太80多岁他们还吵架，还离家出走。不是说你有怒气你不面对他自然而然就消失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很多垃圾你不面对他永远伴随着你。所以你必须要面对怒气。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怒气，很多的原因导致我们生气。你今天早晨来的时候来到教会，你可能就会生气了。为什么？我在开车，路也窄，可是前面有一辆老车慢慢开慢慢开，开得你实在是受不了，因为生气，你会生气的嘛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交通堵塞堵得不得了，你心中很着急啊。我还有10分钟我就要去接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可是车子停在那儿不动，整个马路就像个巨大的停车场不动。那个时候你心中会不会生气？你生气的，你想哎呀怎么办，哎呀我真该死，我今天应该提前半个小时出门多好。有的时候会这么想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骂这个交通部门是干什么的，白吃饭的，白收我们纳税人的钱。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，心中充满了这种怒气。在你的公司里头，在你的工作单位有没有怒气？有的。这个人常常打我小报告，这个人常常在背后搞我，这个人常常嫉妒我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常常不把我当一回事，就让你充满了很多的怒气。这个怒气肯定不是异怒的，你知道。在你的家里头有很多的怒气啊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 怎么用钱会惹你怒气。你要支持爸爸，你要支持妈妈，要寄钱给他，另外一方不同意。你要这样教导孩子，他要那样教导孩子，他不同意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的呀。有的时候家里面为什么生气？早晨起来赶快上班，我袜子呢？我袜子呢？还有一只袜子呢？要找一只袜子，是不是？你问你的太太，你太太说：“我替你保管袜子的。”有的时候就一只袜子，家里面很快就充满了怒气，所以家里充满了怒气，你的公司里也有怒气，你上班的时候也有怒气，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也有怒气啊，是不是？看看某某人不顺眼，某某人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，某某人真的是没有爱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怒气，说怒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在控制我们，在捆绑我们，让你心中对谁没有爱。你心中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你不会有爱的。你为什么有怒气呢，弟兄姐妹？我想我们不要讲的很多，我们生活中每天都遇到各种各样的怒气，你为什么有怒气呢？怒气是一种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怒气是你对公义的一种爱，你希望有公正，但是这种对公义的爱是一种扭曲的对公义的爱。我的欲望，我的满足应该得到，但是没有得到，所以我暴怒了，我生气了。我看到有一个人呢，有一天他去那个有个地方去喝水，他去喝水，那个水你们知道，那个饮水机，大家去排队，他在排队，突然有个人马上就挤队插队插进来，在前面喝水。好了，第一眼看到我就很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他已经为什么要插队要插进来，让你喝吧，我保守自己的涵养，不跟你生气。可是他不但喝，他还慢慢的喝，喝得很慢，你心中越来越不耐烦了。我也渴啊，对不对？让他喝吧。可是他喝好了以后呢，他招招手，太太跟孩子赶快过来喝，太太孩子慢慢走过来，这个时候你心中已经是怒火万丈了，是不是？你太没有道理了嘛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会发脾气？为什么对那个喝水的人发脾气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渴，我的渴得不到满足，我该喝你没有让我喝，所以你说这是 not fair， 你说这不公正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事情发生是真的不公正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那个渴的欲望，难道就缓一下暂缓一下都不行吗？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满足没有达到，所以我怒气填胸了。可是你的那个欲望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那么神圣吗？你的满足就是那么有价值，那么神圣，那么不可剥夺吗？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明白一下，问问神，主，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被怒气所充满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像这样的事情太多，我不要举很多的例子。一旦怒气爆发的时候，你心中充满怒气的时候，怒气不仅仅是怒气，怒气中有威胁，有指责，有控告，有咒骂，有伤害，有诽谤。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你知道里面像火在里面烧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当中称怒气是什么？怒气是魔鬼的炉子，火炉， The devil's furnace， devil 魔鬼那个炉子啊，给你烧。所以你一个人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你里面就像个炉子在里烧你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说怒火中烧啊，是不是？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你看看他，看看他的表情，你看看他是不是像神的儿女，还是像谁的儿女。你知道现在心理学家叫你治病的时候，叫你治这个怒气病的时候，他叫你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他说你生气的时候啊，你去照照镜子。我知道一般的人生气的时候不大容易照镜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激动力量在生气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会照镜子呢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照镜子的时候，心理学家说啊，有助于你对付你的怒气。那我不劝弟兄姐妹照镜子，可能不大可能，不大事实，也不大可行。你在照生气的时候，你看看你自己，脸发白，你的嘴唇发紫，你的眼睛发红，你的手发抖，是不是？你的口中有剑，那话语就是剑，要伤对方的。那个时候你看看镜子，你发现自己像神的儿女吗？当然不像。像什么？倒是像魔鬼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在我想弟兄姐妹生气了，就问我们为什么不生气？因为生气伤害你自己， 生气是一种双刃的利剑，伤你自己也伤别人。有人研究啊，人生气的时候对自己的伤害达到什么程度。有一个生理学家在美国，他做研究，他把一个试管呢放在一个容器里头，这个容器里的水呢是有冰和水的混合物，他测试人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变化。他人在这种心理平稳安静的时候，你的水是澄清透明的，当你悔恨的时候，痛苦悔恨的时候，你的水里面有白色的沉淀物，当你怒气的时候，你的水里面有紫色的沉淀物。那生理学家就把这种紫色的沉淀物，这种气水哈，生气产生的这种水哈，注射到大白鼠身上，老鼠身上，老鼠在十分钟之内就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怒气伤身呢？一怒伤肝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圣经叫你不要生气，因为气捆绑你，气伤害你，气不但捆绑你，不但伤害你，气让你对别人的看法不再公正。你生气的时候总是用气的角度看对方，对方的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，他身上的品德也不像你，不像别人所看的那么好，别人的他的行为也不是像别人称赞的他那么美，你觉得他总有问题，对方就是魔鬼。我们一般是生气的时候就这么认为，对方就是魔鬼，但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自己恰恰像个魔鬼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了。生气你不但你伤害自己，伤害你的家人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吵架，有一个太太不在我们教会啊，在别的教会，她从来不跟儿子跟丈夫在一起吃饭，为什么？她说我每次坐在桌上吃饭的话，我的先生就当着儿子的面来批评我，说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有问题，他说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吃饭。那先生呢，不跟丈夫不跟妻子吃饭呢，妻子不跟丈夫吃饭呢，丈夫也说你是故意在家里面造成不安，你是故意惹事，这个家庭从此没有平安了。更重要的伤害是什么？不但是伤害太太，伤害先生，伤害你的儿女。你的儿女在家里可以感觉到家里就像个火药桶，家里就像一个战场，哪有平安，哪有喜乐，你的儿女没有安全感的。很多的时候你给你儿女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玩得好，上最好的学校，是的，那是最浮浅的层次的爱，最外层次的爱。你无论是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儿女，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从物质的层次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给他穿得暖。第二个层次，他心灵，他的品质。第三个层次是他的灵命，他的灵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给他吃给他喝，没有想到家里造成这个火药桶的这个场面，伤你的对方，伤你的配偶，也伤你的孩子。你们知道吗？以前人们讲一个故事，说有个孩子，有一个年轻人整天是脾气是非常的不好，他的爸爸就说，孩子啊，教导你你也不听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试验，你每次生气的时候啊，到后院的墙上钉一个钉，第一天这个孩子就钉了37根钉，可是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，他钉的钉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最后有一天说，爸爸，我今天一天一根钉都没钉。爸爸说好了，那以后每一次如果你控制自己的怒气呢，就拔出一根钉。那孩子说好啊，每次控制一下就拔出一根钉，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十天，最后有一天说，爸爸，墙上钉全都拔完了。那爸爸说好，孩子，我们一道去看看。他带着孩子到墙边，他说，孩子啊，你每一次生气的时候就像敌人的心中钉了一根钉啊，事后你说对不起，钉拔出来了，可是那个伤痕仍然存在，终身存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叫你要对付你的怒气，对付你的罪？你说我家里没有事啊，吵一次架很快就忘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过去发生的事永远不会过去，他要陪伴你一生，天天陪伴你，除非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内心，把过去的那个咒诅的锁链打断，反正过去的经历永远陪伴你，它会转换成一种样式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所以你必须要面对怒气，怒气伤害你自己，伤害你周围的人，怒气是双刃的利剑。更重要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不能爱神呢？因为怒气让你心中对神没有爱。雅各书怎么说？雅各书上面说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 神的意。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。当你生气的时候啊，你感觉到有外在一种力量在附在你的身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像魔鬼附体那种感觉，控制你的不再是你自己，而是一种怒气。那这种人他不再是圣灵在引导他，圣灵在控制他掌管他，他是外在的一种黑暗的力量在支配他。这种人怎么可能活出基督的身量？怎么能活出上帝的义呢？不可能的。你知道犹太人讲过一句话，犹太人在他的他拉莫里面讲，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生气的时候他能撕碎自己的衣服，能打破自己的家当，他这种人呢，他随时可以拜倒在偶像的面前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我发怒的时候我撕碎我的衣服，我打碎我的家当，将来我就会拜倒在魔鬼的脚下，偶像的脚下，为什么呢？我开始不大懂，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在怒气完全控制你的时候，你做错了一些伤身体理性的事情，你不能正确判断，不能采取正确的一个判断来行动，你撕碎自己的衣服，你打破家当，将来有一天魔鬼告诉你说，哎，把你的衣服撕碎，你会这么做的。魔鬼说，哎，打碎你的家当，你去打，你也这么做。导致魔鬼说，你拜这个偶像吧，你也会拜的。该隐就是这样，该隐嫉妒他的哥哥，嫉妒弟弟，结果杀死他的弟弟，是不是拜倒在魔鬼的脚下？说弟兄姐妹，神叫我们要对付怒气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不但不能成就神的义，你还远离神，你会最终落入魔鬼的魔掌之中，你会拜魔鬼的，拜偶像，你心中不会有爱的。一个人在怒气当中，你跟神的关系很远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也意识到你生气的时候你能祷告吗？你不能祷告的，你跪在那个地方，你说恨的人就站在你的脚前，是不是？你能读经吗？读不进去的。刚刚读几句，那个人又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始终在你的面前，他来控制你，在影响你。你不能祷告，不能读经，也不能听到啊！你现在充满了怒气的人，你道进不去的，你真的进不去的。我打个比方说，你现在你恨我，我讲的道你听得进去吗？听不进去的。你心中有一个指头指向他，你虚伪，你伪善，讲得好听，是不是？即使不是我得罪了你，你恨我，我在讲赦免的时候你也听不进去的，为什么？你心中想到这个人又恨死他，你怎么可能听见神的道呢？所以一个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你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远。你知道主耶稣有一次讲过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大家回去看一下，我们有时间读这个圣经。主说你不要恨人不要杀人，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恨人，然后他说你不要有怒气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，弟兄姐妹回去看一看，他说你在献祭的时候，敬拜神的时候，要想到你的对手，你的冤家，他把你的礼物暂时放在地方放一放，先跟他和好，然后来敬拜神。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当你现在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你不能完全的敬拜神，你心中充满是对方的恨，对方的苦毒，对对方的抱怨，虽然你人到神的面前，那不是真正的敬拜，因为心中你没有神。基督讲了三件事情，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第一个他说你心中有怒气的时候，你会咒骂你的弟兄，最后呢你会怨恨你的弟兄。怒气三不绝，弟兄姐妹，三不非走不可的。你心中生气的时候，你会咒骂对方，指责对方，找很多的理由来控告对方。你嫉妒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但是你恨一个人，你生气气对方，你一定要找一个理由，你要控告对方，咒骂对方，你觉得自己很有理由，所以你气就到怒，怒呢持续在你的心中扩散，就变成冤恨。所以怒骂跟冤三步紧挨着。所以神说，基督说，如果你来敬拜神，你心中充满对弟兄、对家人、对身边人的那种仇恨、那种怒气，他们先不要来，先把这个礼物放在一边，和好了然后再来。我讲这话不是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不需来教会来敬拜神，不是的。他说真正的敬拜， 你要面对这些问题，否则你跟神这样关系不通，你不能爱神，神的话也进不到你的来，进不来的，你听不进去的。为什么很多人道听不进来？他心中有怨恨，心中有怒气，他心中被另外一种力量在捆绑他，那这个力量是从魔鬼来的怒气。你读圣经，也还读圣经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记载，我没有时间讲。摩西有一次击打磐石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击打磐石吗？他心中有气啊，那时候你好好回去读这个民数记啊。当时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抱怨了，不但抱怨了，以色列人讲了很多刻薄的话。人在怒气中的时候会讲很多刻薄的话，为什么他们会生气呢？他没有喝的，没有吃的，他们会抱怨。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抱怨，你甚至有怒气。他怒气又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摩西啊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为什么要逼我们带我们来旷野？我们现在没水喝了怎么办？摩西到神面前祷告，神叫他说，你去吩咐那个磐石来出水。可是摩西心中充满的是怒气啊！这一帮人不知好歹，忘恩负义的人啊，把你从奴隶的境界当中给你救出来，你没有一种自由的喜乐，反而心中充满的苦毒。他怎么样？弟兄姐妹还记得事情怎么发生的吗？他来到磐石面前怎么样？拿到手中的杖怎么样？打了两次。结果上帝当时就宣布怎么说？你在众百姓面前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不能进入迦南。你看到没有？神是告诉摩西，你吩咐就够了。这个神迹不是你摩西做出来的，是神做出来的。你摩西没有功劳，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他觉得我是领导人了，我是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，我是上帝和人立约中间的一个中保嘛。所以他怒气之下不能顺服神，怒气之下把神的诫命完全放在一边，他不能真神为圣，所以神说你不能进入迦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心中被怒气充满的时候，你不会听神的诫命，不会听得进神的话，你听不进去的，甚至你会亵渎神。有的时候特别夫妇两个都是基督徒，一吵架的时候，对方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是基督徒呢，对方就说我不信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怒气让你远离神，甚至让你亵渎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叫你要对付怒气。什么时候被怒气捆绑，什么时候你心中没有喜乐，没有爱，对神没有敬畏。在圣经当中还讲到神跟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，特别是怒气影响你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，大家晓得浪子的比喻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一个小儿子跟爸爸吵架，说财产都是我的，把财产给我，我出去了放荡，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，结果浪荡的回家，最后一声不闻回家了。回家以后爸爸说，儿子你回来了，给你穿好衣服，戴上好的戒指，戴上好的牛羊给他吃。这个时候圣经都讲了一句话，28节，路加福音15章28节，你看看那个地方怎么说啊？大儿子生气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成熟的基督徒，在神面前成长的神的孩子，我们千万要谨慎有大儿子的怒气。大儿子为什么怒气？像我们人看大儿子生气是很有道理的。弟弟在外面放荡挥霍，该不该怒？当然我气他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爸爸偏袒小儿子，你说我该不该恨他？该不该生气？你生气的，是不是？你也会生气的。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工作这么多年，爸爸你没给我宰羊，没给我穿紫袍子，没有给我戴名贵的戒指，气不气？你有理由气的。但是这个大儿子的气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明白吗？大儿子生气暴露大儿子的心态。大儿子在怎么样服侍啊？是为戒指在服侍，为牛羊在服侍，为紫色袍子在服侍。他没有真正的服侍自己的父亲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事情？当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觉得我该得的没有得到，你心中会充满的怒气。特别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在服侍神的时候，我该得到的没有得到，你会充满的怒气。那个怒气显明你跟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。你是为牛羊在服侍，为戒指在服侍，为紫色袍子在服侍，你不是为父亲本身在服侍。 那这种怒气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。圣经上说大儿子在门外不进去，为什么？他跟父亲的关系有问题，没有解决。我最后再讲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有怒气的时候，怒气里头往往和另外两样东西连在一起，一个是自怜，自己可怜自己，一个是沮丧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都在这种闷气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自己，你心中常常有没有一种虚假的意念啊？如果啊，我不是嫁给这样的男人，或者是娶这样的太太，我的生活可能是非常的有意思，我的生活可能更幸福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？有的人说啊，我如果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，有这样的父母，有这样的弟兄，有这样的姐妹，有这样的亲戚，我的生活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是不是？如果啊，当初不是某某一个运动，某某一个人，那我现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情景了，我的生活会变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我们心中常常有这种冤气在我们的里头，一种自怜，觉得哎呀，你看看我跟人家相比，我什么也不如别人，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自怜，一种沮丧。你和人相比的时候，你产生一种沮丧，有没有这种沮丧？我们会有的。我为什么就生在这样的家庭呢？我为什么就娶这样的太太呢？我为什么就嫁这样的先生呢？我为什么就有这样的亲戚呢？我为什么就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呢？我为什么就有这样的父母呢？我为什么就有这样的儿女呢？你心中会产生一种自怜，一种沮丧，一种伤感。这种伤感，这种意念在你心中会产生一种愤怒。你愤怒什么？命运不公平，待自己不公。为什么这个男人伤害了我？为什么这个女人伤害了我？你心中把这个怒气永远放不下去，就像小火炖汤一样，那个火在你心中不断在煮，在煮，每每想到你咬牙切齿。那这种恨，这种怒一直停在你的心中，你不会有爱的，爱不出来。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常常的叹息，世界上谁能知道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都在这种光景当中，这种怒气当中，这个怒气是一种捆绑，是一种锁链，是一种良人的利剑，不但伤你，也伤害你周围的人。因为你爱不出来，不能真诚的去爱一个人。一个人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，他没有从神的计划来看自己。你问一下自己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自怜，有这种悲叹，这种忧郁，这种沮丧，你问一下神，神啊，你都知道麻雀掉在地上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嫁给这样的男人吗？你让一个头发掉在地上你都知道，难道我娶这样的太太你不知道吗？我嫁给这样男人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难道我生于这样的父母你不知道吗？难道我这样的生活背景你不知道吗？主，你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要让我生活在这种家庭背景当中？弟兄姐妹，当你都在这种怒气当中，要明白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旨意让你活出来。你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你必须面对内心深处那个闷气，神的旨意要在你身上显明出来。最后我讲几件事情，快一点了，时间来不及啊！我讲几件事情，你对付怒气，怎么对付怒气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件事情别忘了，要祷告。你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你的怒气没有用的，你常常要祷告，光祷告还没有用的，要用神的话语，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。你常把神的话常常放在我的心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圣经上不是讲的吗？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在我心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语一直在你的心中。圣经上常常有这样的话语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你把这句话放在心中，当对方触动我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我言语温柔，不要像他一样啊，以牙还牙。圣经上又说，良言如同蜂房，那个蜂蜜的蜂哈，使心具甘甜，使骨头得医治。主啊，你的灵在我里头，把你的话语变成我的生命，变成灵，变成生命，让我能面对这些怒气。你心中没有神的话，心中没有主的灵在你里头，你用你的意志对付你的怒气，白搭，绝对失败的。怒气就像野马一样，你说听话不听的，必须要神的灵进到你的里头，因为怒气是情欲的事， 是老肉体的一个罪性，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律在你的里头来对付它，所以你必须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二件事情，要思想。对付怒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思想。什么叫思想呢？大卫在诗篇第 四章第四节上面说，你们不要你们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赎尽。你看看那个英文是这样说的，这什么话？当你生气的时候在床上要思想，思想什么？一个人干犯你，一个人得罪你，有几种原因，可能是他是无知，他不知道怕你生气了。第二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没有办法控制，他得罪你了。第三个，他可能是有意的害你。最后这种人是最可恶的，最歹毒最不公平， 最糟糕的一个人。但是你在床上思想的时候，他干犯你，他得罪你，可能是无知啊，可能一时冲动啊，你能不能谅解他？我们最不能容忍别人是别人刻意的要陷害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你的怒气像火一样给爆发出来，像炸药一样来爆炸的。可是对方他是无知的，他不知道，有没有谅解他？同时你要明白一点，如果对方他得罪我，可能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吧。在床上的时候你思想，是不是我的言语不当，是不是我的举止不当，是不是我某一方面得罪了他，触犯了他。在床上要思想。还有一点呢，即使对方真的是有意的，主啊，我是无辜的，可是我一生都是无辜吗？我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也干犯过别人，得罪过别人，不能饶恕别人，我也是个罪人呢。主，你帮助我能赦免他，饶恕他。你看到没有，对付怒气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到神面前来的谦卑啊。谦卑是你对付你怒气的最好方法。为什么？主啊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曾经也干犯过别人，我曾经得罪过别人，伤害过别人，所以别人现在伤害我，主啊，让我饶恕他。所以思想第二点。第三点不要忘记了，第三点，安静。怒气刚刚进入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了。奥古斯丁讲的，当怒气进到你里头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小的嫩芽一样，树上那个嫩芽，但是很快在你里头就长成一个大树，那个时候你再把它赶出去就很不容易了。所以它一进来的时候你要注意它，怒气来了，冒烟了，起火了，你不理它，你不理它，这个怒火慢慢就熄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给它扇风，不给它加油，它就熄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安静。你知道柏拉图讲过一句话，柏拉图怎么说？当你怒气的时候最好是紧闭你的嘴，否则我加增你的怒气。柏拉图讲这句话是他生活之谈的，因为他太太跟他常常吵架。有一次他讲课的时候，他太太上楼上倒开一盆水倒在他的头上，是不是？他说下雨了，是不是？开始的时候楼上是咚咚咚有声音响，他说打雷了，过一会倒一盆水下，他说下雨了，先打雷后下雨，很正常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讲了一句话是在经验之谈的，当你生气的时候紧闭你的嘴，免得你增加怒气。圣经上叫我们要安静你的心，慢慢的动怒，快快的听，慢慢说，慢慢动怒。圣经上这么讲的，什么意思？对方在怒气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你安静，你不要说话，主啊，你给我力量让我安静，听对方解释，可能解释到最后误解就澄清了，就没有怒气了。所以一定要安静。德国人讲的，他说这个 the best answer to your anger is silence， 就是对付你怒气最好的方式就是安静。你要是吵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家庭永远没有平安的日子。有的人遇到一点怒气马上就争吵，你知道圣经怎么讲吗？圣经上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你常常吵架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说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夫人同住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死气的夫人同住。不仅是夫人，男人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宁愿家里大房子吗？房子很大，你跟我吵好了，我宁愿住在一个小房角，我也不跟你住在一起。你有房子吗？好了，我不住在家，我到旷野去住，我住在办公室行不行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遇到一点事情马上就砰，怒气是一个罪，你必须面对它，求神帮助你释放你。 第三点啊，最后一点，一个赦免之心。你知道圣经为什么这么讲？生气却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免得给魔鬼留地步。这儿讲了一个什么问题？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为什么？当你心中产生怒气的时候啊，这个怒气会在你的心中一直在盘旋，一直在盘旋。如果你不让怒气出去的话，这个怒气在你的心中慢慢积累成一种怨恨，这种怨恨会毁了你，毁了你的家人。在古代啊，你不知道哈，过去的时候啊，中世纪的时候，在描写这个地狱啊，地狱里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每个人都在啃自己的脚，脚上的骨头。你开始看这幅画，你不懂了，为什么在地狱里的人啃自己的脚的骨头呢？你试试看，不好闻。你试试看那个坐的那个方那个柱子啊，坐的那个姿态也很不舒服。可是为什么要削自己的骨头呢？后来慢慢明白了，在座的有没有吃过猪骨头的、牛骨头的？有没有？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哈，削的骨髓。开始削的时候蛮鲜的，一削还有味道，还有味道。其实你们没东西了，可是你削的时候还有点味道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一个人心中对别人有怒气的话，而且怒气不善有怨恨的话，就要削骨头一样。他得罪了我，他干犯了我，他伤害了我，他对我不公平，一想就一冤，一冤越恨，越恨越不平，就像个削骨头一样。削骨头舒服吗？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主的面前来，主啊，你饶恕我，让我也饶恕对方，赦免他。饶恕是一种赦免。对不起，饶恕别人是你自己得释放的一个途径。你不饶恕，你永远被这种怒气所捆绑。怒气让你不能爱神，怒气让你不能爱人，怒气让你没有平安，让你没有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住神的话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宝血大有功效。主，你释放我们，把我们从骄傲当中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嫉妒当中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老我的怒气当中释放出来。主，让我们里面有爱，有真爱，让我们里头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主，让我们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，让我们家是充满赞美的声音，而不是一个争吵的声音。主，愿你恩待你的子民，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靠你的力量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怒气不能成就你的义。主，你帮助我们效法你，让我们有你的样式，让我们有你的身量，让怒气不再捆绑我们。掌管我们生命的是生命的灵，是主你的生命，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掌管我们，不让怒气来掌管我们。谢谢主，你恩待你的子民，你把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恩待杨红，恩待拿怀燕，恩待刘德宁姐妹，还恩待负担。愿这些姐妹在你的面前蒙你纪念，愿他们在主的面前经历你的全能，经历你的安慰，经历你的帮助。主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困难的，主，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诗歌，我们仰望你。主，只要你活着，你活着，你永远活着，我们能面对明天。有时候生活当中有山，生活中有弯路，但是有山有弯路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你祝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保守你的子民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